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内地掀起了一阵张爱玲热，于是各大书城书店摆满了《倾城之恋》《沉香屑》《第一炉香》《茉莉香片》《金锁记》等等张爱玲的著作，还强势推出了她的遗作《同学少年都不见》，相应的也就产生了不少张爱玲迷。究其原因，除了他自身经历的特别，更多的应该是创作的特别，以及因为创作附着在他身上所产生的魅人色彩。1995年9月8日，张爱玲一个人在纽约的公寓孤独地离去。人们称她为本世纪中国最优秀、最惊恐不安、也最沉静的女性作家。她留下了珍贵的手稿，留给我们很多照片，人们集结起来出版。于是，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只给人侧面的女人。她有显赫的家世，血液中有贵族的气质流淌。虽然人们总在质疑中国有没有贵族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不得不承认张爱玲是高贵的。也许说不清楚高贵为何物，大家不能浅俗的以为因为她总是把下巴扬得高高的，因为居高临下，所以悲悯，所以慈悲。可是人毕竟是活在实实在在的冒着冷气或者冒着热气的生活中，过高则空洞，回望的时候重心不稳，容易夭折。人们不会记得像革命文学一样，在阶级斗争的滚滚热潮和喧嚣中留给后人们的是隔膜。因为时代的关系，没有办法沟通和理解。人们常说，音乐是没有国界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它以情动人。情感是人类最普通、最质朴的。创作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因为不平，我们愤慨；因为不公正，我们力争；因为恶习，我们鞭挞。总有一种错觉，张爱玲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因为她有一双冷冷的眼睛，清冷的，有傲然的姿势，人们不易亲近；有孤僻的需要，人们看见的是一个人的身影，正如她的死亡。我们不会觉得他可怜，似乎只有这样才是最恰当的。是空洞的人生吗？他只是孤单的、安静的离开了。人们因为读他的文字，然后记住了这个独特的、曾经被爱过、被众人有距离倾慕的女人。可是他有走进人群的《金锁记》《十八春》《倾城之恋》。看过之后，您能说他不食人间烟火吗？胡兰成说过，我可以想象，他觉得最可爱的是他自己。有如一只殷红的杜鹃花，春之林野是为他而存在的。因为爱悦自己，他会穿上短衣长裤，古典的绣花的装束，走到街上去，无视于行人的注目，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他曾在戏台上看到或者从小说里读到，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，或者仅仅是丫鬟的一个俏丽的动作，有如他的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。至于越使自己变成就是这美丽的字眼那样，这并不是自我之恋。自我恋是伤感的、执着的，而他 却是跋扈的。胡兰成说他就是这样，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。张爱玲就是这样，总觉得对于这个世界爱之不尽。胡兰成又说，他的这种性格在和张爱玲接近之后才渐渐的了解了。初初一看，似乎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是不相似的，因为唐以为他为骄傲，则骄傲是排斥外界的，唐以为他为谦逊，则谦逊也是排斥外界的，而他的作品却又那么的深入人生。但我随即发现，他是谦逊而放姿，他的谦逊不是拘谨，放姿也不是骄傲。初见生人的时候，他是拘谨的，想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他是慌张的，但是据理力争。他是智慧的，因为洞察人情，他富有才华，于是用直觉式的描述直指人心，细致的体贴入微的，凉凉的，有距离的。他是一个愤世嫉俗，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，但是留给人的是淡淡的冷冷的眼。他热情四溢，却用文字的手将他们按住，形成内核，要你知道这是张爱玲的文字。他的文字让人惊异，文字与文字之间有如中国的古典山水画一样，总有一片空白，于是只能细细的体味，放慢速度，放松心情，可以不用看很多也会觉得自足。他说爱是没有目的的，如果有，那就不是真的爱。于是在黄昏里路过时，把脸轻轻地贴在喜欢的人晾晒的衣物上，感觉美，但是有一丝丝的酸楚。看书的节奏就这样被他的文字掌控了，太快你始终不会明白。他的语言是有距离的，闲闲的，只给你空间，懂的人自然明白，觉得意味深长。张爱玲觉得人生是虚无的，是空泛的，是悲凉的，有浓黑的底子。她说，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子，上面布满虱子，何其尴尬。可是没有人躲得过，幕布已经拉开，只能继续。他希望获得真情，但始终不信人世间存在着所谓的真心。在《金锁记》里，小户人家的蹊跷，自己在回想当年，如果没有嫁进有钱人家，而在肉店的着陆，他哥哥的结拜兄弟沈裁缝的儿子中间挑选丈夫，如果他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，往后日子久了，生了孩子，男人多少对他有点真心。当他喜欢上胡兰成，于是写道，我滴在尘埃里，暗自欢喜，有屈就的欢喜和快乐。张爱玲的小说中，女人们可以屈就，可以撒泼，可以干耗，可以逗乐，只要打定了主意，就会坚毅地生存下去。他们是坚强的，如张爱玲自己，没有了爱，割断了独自生活，自甘寂寞，做事果敢利落，不留余地，亲情友情说断就断。她不是软弱的，因为纠缠毫无必要。他不是无情的，因为深切的珍惜过。爱到极致，断的也干脆。他脆弱，但同时自尊；他情感缠绵，但是骄傲。他了解人性，所以骨子里悲哀。命运的怪圈就在头顶旋转，谁都避免不了。以为万事俱备了。 亚里士多德在《诗学》中说，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引起的，恐惧是由这样一个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。此外，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，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，也不十分公正，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，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。这就是著名的过失说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悲剧主人公不是善良的典范，却必须是容易犯错误的人。他们陷入逆境而遭难，不是因为有什么恶德恶行，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。他之所以犯错误，是由于他对自己身外的事物一无所知，便是由于他的欲望。在张爱玲小说中最典型的，如《心经》中的徐小寒，他那种变态的恋父情节，对母亲的嫉妒排斥，对女孩时代的留恋等等，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，但是他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。请听他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：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，有一天我老了，人家都要说他为什么不结婚，他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，没有人爱过他，谁都这样想，也许你也会这样想。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，所以我要你记得这一切。父亲最终和一个与徐小寒长得十分相像的女学生同居，从而摧毁了小寒的打算。他哆嗦着感到他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。《金锁记》中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得像着了火，蹊跷得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江家的二奶奶，只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古老身子，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，而且受到了很厉害的压抑。但是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，相反，越是压抑的厉害，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。情欲的得不到满足，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，结果当情欲变相的借金钱之欲显形时，他丧失了人性。张爱玲用情欲和非理性来解释悲剧在研磨生活辛辣的味道。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克尔说过，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，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在他的小说中，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丑陋，即使里面有多少的委屈和不为人知的心酸。残忍的是，我们只看到因为人的虚伪贪婪让这种伤害轮回循环，于是有人无辜，因为罪恶的水就是那么没有预兆的泼溅下来。看得太多，人心会冷。张爱玲会不会觉得生活了无生趣？王安忆在《文学报》上有篇短文说过，张爱玲凭着一个天才女性的直觉，把人生这个东西看透了，因此而虚无。但是，她用人生的一些琐碎化解了这种虚无。用王安忆一句很精彩的原话讲，就是他在虚无的边缘把自己打捞了上来。他喜欢电车的声音，喜欢面包香，喜欢自己去买菜看人世众相， 生活的细节有淡淡的喜悦在他的心里洋溢，是轻快的，欢悦的。自甘寂寞的人大多如此，他的眼神细腻，低垂的眼帘，一个在时间中缓缓到来的悲凉眼神，精确的强作镇静的手，寡淡的笑容，被穷或孤寂蛀空了的一袭生命华丽的衣袍，以及带有淡淡鸦片气息的鬓发和旗袍，这是照片传给人的气息。他说他只觉得自己的侧面好看啊，后人为什么不给他爱美的权利，却要用他的作品来注视他的生命呢？他成了略带神秘的女作家，可是人都是普通的，只是净化心灵的方式不同罢了。